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谈谈上访这个话题。上访是个现代的词汇，但这种内涵的活动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说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去过北京天安门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在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巨大的汉白玉石柱华表。华表最初的用途之一就是让人们提意见或反映情况的。相传上古帝王尧舜为了让人民能够广开言路，就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上面放一块横板，人们可以在上面写下对某人有意见或国家应该如何治理等等的想法，就像今天的上访申诉书、检举信、请愿信一样。后来华表不再用来刻谏言了，但仍用来提醒帝王要亲政为民。下面我们请张宇来给我们讲讲古人上访的故事。
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叫上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是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的，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呢，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在历史上啊，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比较有名的呢，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我们可以讲一个北宋时期宋钦宗在位时学生请愿的例子。在靖康元年，南下的金兵逼近东京，而宋钦宗却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主战的兵部侍郎李纲和大将仲师道撤了职。因为这件事呢，太学生陈东就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门外上访，要求恢复李纲、仲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石忠等奸臣。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了，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表示等金兵退了会恢复李纲等人的职务，但是学生和百姓们不答应，冲进朝堂敲打登闻鼓。这个鼓是当有急事上奏时候才能敲的鼓，人们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呼声震天撼地。宋钦宗就立刻召李纲进宫，并且当众宣布恢复李纲、仲师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这个北宋靖康元年的太学生请愿，就是古代的一次民意成功上达皇权的一个集体上访例子。
对于历史知识不太了解，或在中共党文化教育下长大的人，可能会以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都是黑暗的。没想到啊，帝王时代的政治竟如此清明民主，甚至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那么张宇，你再给听众朋友们讲讲，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执政者又是如何对待民众的上访请愿的呢？
好的，提到现代的民主社会，那我们可以看看以民主人权为立国之本的美国。先讲一个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故事。马丁·路德·金博士是美国著名的人权运动领袖，他为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在1965年领导了一次历史性请愿游行，途中要占用高速公路。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认为这违反了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试图阻止游行队伍。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考虑到马丁·路德·金组织的这次上访活动，他的目的是抗议当时黑人的人权遭受到践踏，并且当时黑人的人权状况的确是非常恶劣，所以据此约翰逊法官就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当然在西方民主社会也会不时发生一些激愤的抗议示威，比如白宫、欧盟总部大楼前常会有激动的抗议示威的人群，比如2009年10月5日因为奶价暴跌一事，数千名奶农并且还开来了740辆拖拉机聚集到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抗议者甚至向警察扔瓶子、撒干草、喷牛奶。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白宫、欧盟总部大楼就相当于北京的中南海， 人们在这样的地方抗议，并且还出现这样的激烈行为，但是只要抗议者本身在当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不能对其论罪，更不能在示威结束后对示威者调查、搜捕、镇压。像中共一贯搞的秋后算账，这在自由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荒唐事情。
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像马丁·路德·金所组织的游行占用了高速公路，还有白宫、欧盟大厦前的抗议活动，包括历史上的北宋太学生运动，民众击鼓啊，抗议呼声震天等等，言行呢都是比较激烈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截然不同表现的上访活动，那就是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的集体大上访。这个上访啊，不但规模大，人数多，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气氛祥和，秩序井然。那么你也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425万人大上访的情况吧。
好，这个1999年的425上访当时是震惊了世界的。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法轮功在大陆红传已经7年了，由于这个功法无论是在祛病健身方面还是提升道德方面效果都非常的显著，从而迅速传开。在1999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啊，修炼人数过亿，所以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个政治极敏感的环境中，这样一个巨大的人数群体就引起了中共高层当权者的不安。所以从1996年起，中宣部就宣布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中共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等小人更是趁机迎合高层的政治恐惧心理，想制造一个所谓的法轮功事件，挖出一个所谓政治案件，以此向江泽民等人邀功请赏。在1997年、1998年，罗干主管的公安部多次发出内部通知，无根据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然后又说要各地公安找证据云云，结果造成各地练功群众不断受到骚扰，包括罚款、非法抄家、强行驱散练功群众等等，打压不断升级。罗干的联金合作修就在《青少年健康博览》这个杂志上发表污蔑文章，造谣说练法轮功会得精神病等等。当时呢，很多学员因为练了法轮功，原来很重的病，甚至是癌症或瘫痪这样的病都痊愈了。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着一个尊重事实、维护正义的这样一个善良的心，就反映事实情况。结果天津市公安局就在上级部门的授意下殴打并抓捕了40多名反映情况的学员。等到其他的学员去公安局解释并要人时，公安局告诉他们这事儿他们管不了，让学员们去北京找上级部门反映。就这样，所以学员之间呢互相转告一下，那么部分学员就自发的按天津公安局的说法去了北京上访，请求释放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当时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所以虽然只是少部分学员有时间或有这个想法想去，但一去就去了10000多人。
这样看来呢，这个425上访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中共连续多年的不断的打压，最后发生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然后天津的公安呢干脆直接就鼓励法轮功学员都上北京上访而引发的。那么在这个上访过程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据当年很多亲自参加这个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说，等他们到了中南海，发现呢已经到处都是警察，好像早安排好了在那里等学员去。后来呢，学员就越聚越多，因为大家都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人，法轮功教人做事要先考虑别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等等。所以虽然人数很多，但大家的想法很一致，就是要维护好秩序，不能阻碍了车道，耽误行人上班。而且没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大家自觉地站成队伍，侧立道边，队伍长得从头望不到尾，但每一个人都那样静静地站着，并且在最后当上访的学员们要离开时，大家还把地上看到的垃圾废物都拾起来，连警察们扔的烟头也都拾起来，请愿现场干干净净，连个纸屑都找不见。
那么中共又是怎样对待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上访民众的呢？
因为在中共内部，如果上级做出个决定，要下面层层执行是很有难度的，而且都有经济利益牵扯其中。而法轮功学员的高尚理性的表现却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外在条件的。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对于法轮功学员这种高素质、高度的自觉性，他们的反应是感到恐惧、感到妒忌，所以上访结束后就加紧了实施全面迫害之前的各方面准备，并且很快七月份就开始了全面的镇压，也就是中共惯用的秋后算账。而这次的425大上访就成了迫害的借口，并被描述成425围攻中南海。
所以啊，我想且不说这个425上访是和平理性的，完全不能和围攻联系起来，也不论这个让法轮功学员们都去中南海的主意本来就是出自中共内部的天津市公安局，只说这个中南海它不过就是政府办公的地点嘛，可在中国却等同于禁区一样。
是这样，中南海附近几乎可以和禁区等同，许多访民还没靠近中南海就会被逮捕遣返，据说就是因为那里面是国家领导人的办公要地。11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的府右街，也就是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上访，就被许多人认为是闯了禁区。如果说谁有不公想要进入中南海解决，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但是我们看看民主国家，比如瑞士的联邦大厦，那里相当于北京的中南海，是国家政要开会办公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如今除了节假日和会议期间，民众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联邦大厦，可以去国会议员们开会的议会厅坐坐，和他们讨论的地方讨论一番。而在议会期间更可以现场旁听国家议会，甚至可以在预约的情况下和议员在委员会会议室讨论一番，倾诉自己的想法意见。换句话说呢，你有不平之事可直接进入中南海里去交涉，连信访办都不用去。进入联邦大厦的唯一要求是带上一份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然后通过类似上飞机前的安检。
你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呢，让人看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状态。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呢，也经常会自发的去所在地的政府办公地点集体请愿，呼吁正义的力量一同来制止迫害。同样是法轮功学员的请愿，那么民主国家的政府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请给听众朋友们举几个例子。
好的，那就还是以这个瑞士联邦大厦前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请愿活动为例吧。法轮功学员曾在2001年从瑞士各地步行至联邦广场并举行活动，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还在联邦广场上竖起了42米长的悼念墙，上面是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学员们可以在联邦广场上练功，并向瑞士外交部说明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而负责联邦大厦事务的维特里希女士则表示，在瑞士绝不会因为一个团体在联邦广场上游行抗议就对他们镇压，并表示类似将425事件作为迫害理由的事情在瑞士绝不会发生。
好的，谢谢张宇。听众朋友，中国古人常说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中共调动了国家机器全力迫害法轮功，并利用一切手段封锁迫害真相，然而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与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与谎言。明白了真相的人们呢，又会向更多的人去传递真相。如今法轮大法早已传遍了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修者益众。乌云遮不住太阳，暴力与谎言又岂能封住真理与正义的传播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